好，大家早。好，今天当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创世纪43章。这里呢是整章经文说到这个雅各他的所有的孩子呢好像第二次要再回到这个约瑟那里去，要跟他修复关系。当然对于他们而言呢，他们不知道这个是修复关系的事情，而是当时呢在迦南地，圣经一开始就说他们面对极大的这个饥荒。所以从这段经文来看呢，其实今天无论是雅各跟他的孩子，他们呢在面对其实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他们面对没有粮食吃嘛，之前用钱买的东西呢食物都已经吃光了，所以特别是在沙漠地带呢，如果真的面对这个饥荒，真的是会死人的，因为长期没有下雨啊。但是对这个在埃及的约瑟来讲呢，其实跟家人分开了20多年，其实他一心的一个目的是什么？要跟他们修复一个关系啊。但是也不知道他们家人的这些哥哥们呢，当年出卖他的、陷害他的这些哥哥到底真的是已经回转过来啊，他们的生命是怎么样他也不清楚。所以他就好像设定了一些要求，要他们再次把弟弟再带来，这样的一件事情要跟他们修复关系。所以从这整个经文的这个记录里面摘录里面呢，我就看到其实当人在面对这个要修复关系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面对很大的这个挑战。但是因为呢在这个面对挑战的过程当中，在整个过程有一些人他就扮演承担责任的角色，有一些人就认认真真的去回应，然后最后呢那个结果是非常的美好，就有一个大团圆。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给我今天的这个分享一个主题是勇于面对挑战，结果必然美好。勇于面对这个挑战呢，结果就必然是美好的。好，第一个大点我们来思想呢是第一到第十节，这里我们要讲的就是面对挑战有人承担。好，这里呢第一节刚才我有说神的话说什么，那地饥荒甚大，他们从埃及带来的这个粮食吃尽了，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些那个粮来。犹大就对他父亲说，那人呢谆谆的告诫我们，你们的弟兄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所以呢我相信给这个犹大当时他也知道两个情形，如果今天他没有办法说服他的父亲，因为之前在42章呢他父亲就怪罪他们嘛，说什么呢我的孩子都死了，约瑟都死了，一个又被他扣留在那边，现在你又把我的最小的这个便雅悯带去啊，说不好呢这一次再去呢我连这个便雅悯也不见了。所以给这个犹大来讲，要说服父亲真的也不容易，因为之前父亲已经讲了这一番的话。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犹大呢听到父亲真的也是跟他说你不能带他去啊，为什么你们要跟那个那一个人，指的就是约瑟嘛，因为他们都没有 idea 到底这个人是谁呀。来到第八节呢，我们就看到当父亲呢跟这个犹大有这样的一个互动，他就对父亲说呢犹大对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呢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第九节他说，我为这呢做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的面前呢，我情愿永远担罪。然后第十节他说，我们若没有 单言呢，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我看到其实呢，就有如刚才Debra 讲这个犹大之前，其实他为了不要陷害这个自己的弟弟呢，就是进入一个被杀死呢，他建议说把他给卖掉就好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从这里我们再次看到，这其实犹大呢，看到整个光景其实是非常的困难，非常艰难，但是连爸爸呢都不愿意妥协呢，他就站出来，他就说话了，他就说呢，如果呢我没有办法把弟弟再带回来呢，我愿意一生呢人承担这个罪名啊，被你们来被爸爸你来追讨这个罪啊。所以我在这里我看到有几个思想。第一呢，在这个面对极大的挑战的时候呢，一个家庭或者一个群体需要是有人站起来去承担责任的。因为如果人不愿意起来承担责任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困难。如果当时他们全部都没有人出声的话，其他的哥哥们没有人出声，或许他们就没有办法有这个勇气回到约瑟那里去面对要用钱再次去买粮食来救济。而且我看到其实给犹大今天他的这个勇气愿意起来承担责任，他真正的生命素质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呢，是因为爱，因为有一份爱在他的生命里面呢，他顾念到的是父亲，他顾念到着家人家里的软弱的妇人啊妈妈们啊这些女人啊跟孩子们没有饭吃了，所以他就跟父亲说，我愿意承担这一个。真的给这个犹大来讲，他去到那里，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那个就是他的弟弟来的他是要去到一个外邦有权势，埃及有权势的人当中，去了回不回来，连弟弟能不能带回来，真的他完全没有把握。我觉得爱从这个约瑟的这一个角色呢，我觉得爱是使一个人有胆量，爱是使一个人愿意承担责任。弟兄姐妹，今天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在一个家庭也好，在一个团体也好，其实如果在我们一起互动，我们一起在做事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面对困难、面对挑战的。但是如果我们面对困难跟挑战的时候呢，我们只是做我们自己的事，或者我们有面对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把问题推卸那个责任呢，其实我们就没有这个胆量起来去承担责任。唯一能够让人承担责任，我觉得这个犹大看到这是家人的事，一家人的事，所以我们就起来承担责任。相对比较，我看到他其他的那些哥哥们呢，为什么他们不敢起来承担责任？或许之前爸爸讲过的这句话，就是你们去，你们把这个当中的一个弟兄带去的时候，现在没有办法带回来所以这个指责，这一个怪罪呢，使他们也不敢起来承担责任呀。所以从这个第一个大点呢。我们要学习到呢，在面对挑战的时候，要有人起来承担责任，而这个愿意起来承担责任呢，我觉得这个爱的元素是很关键的。第二呢，当我们看到这一个犹大说服了他父亲之后呢，第二个大层面就是父亲就说好第十一节他说，他们的父亲呢以色列说。若必须是如此呢，你们就当这样去行了。当爸爸看到呢，孩子有一个愿意起来啊，去面对的时候，他说：“好，你们就这样去说。”可以将这他爸爸好像忽然间就转了一个心态啊，就说：“你可以把这地呢最好的东西呢，都预备成礼物呢，带去送给那人，而且你们要加倍呢，带这些银子啊，然后要把这个钱也归还去给这人。”从这里我看到，其实当这个雅各呢，或者是以色列呢，他面对挑战的时候，他知道他自己有可能没有办法去处理，但因为有人起来呢，他就愿意什么呢？交托给神。因为在十四节呢，他说 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上了儿子，就上了吧。这句话呢，有一点像那一个路德这样死就死吧，这种感觉就这种样的感觉。所以我看到，其实当一个人面对挑战的时候呢，其实他要把这个盼望呢，真的是交托给神。因为他知道当整班孩子第二次再回到这个埃及的时候呢，真的也没有把握的但是因为以色列他一家都是信靠神，所以在这里他就提到全能神的名字他说但愿呢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呢你们去到埃及，你们要蒙神的怜悯，蒙神的怜悯呢能够得着这个埃及的所谓这个宰相的这个恩待呢，跟这个怜悯呢释放你们，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回来。所以从我们个人来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真的很多时候当我们在面对自己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服事的问题都好，其实我们有一些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也没有把握能够有看到一个在眼前能够看到一个美好的一个结局的因为那个困难真的实在很大，也不是在我们能力里面能够掌管。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身为基督徒，身为神的儿女们呢，我们要定睛仰望神的属性。这也就是今年呢，当整个教会呢，我们说我们要来认真认识神我们要从神的名字，何谓这个全能的神呢他是在我们的生命有怎么样的一个关系。神允许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对一些事情，是我们要介入也没有办法介入，我们要去做我们没有办法去做的事情，以致呢我们可以看到过程，我们开始经历神的什么，神的介入，神的怜悯神的这个超越我们所求所想，我们的这个人能够想象的一些作为在当中呢就要彰显出来。所以呢当我们面对极大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交托，一交托了就不要再拿回来这是能够帮助我们更有信心，更清楚看到前面的道路。然后当我们看到这个很真实的呢第三大段，就是当这个以色列也好，犹大也好，他们按着这个需要这样的去回应呢他们勇于面对挑战，就带来美好的结局。这是第三段从15到34节从这里这个美好的结局呢，我们看到是什么？第一就是他们蒙悦纳，就是在15到17节这里他说，于是呢他们拿着那礼物，又手里陪加倍的这个银子带着银子呢，并且带着便雅悯起身下到埃及，站在约瑟面前。约瑟见便雅悯和他们回来，就对这个家宰说呢，将这些人呢领到屋里要宰杀牲畜预备宴席，因为呢上午这些人要与我一同吃饭。然后呢家宰听了就马上的去做呢，领他们进这个约瑟的屋里。我看到其实在这里呢，约瑟用一个他期待的心希望能够看到他的这个弟弟被带来嘛因为他就是定义要跟他们修复关系当他眼睛一看到这个弟弟出现在当中的时候，他马上呢就做出这一个悦纳他们他家人的一个行动呢就跟仆人说，你现在可以进来我的家了原本他们来到这里呢只是要用钱跟他买这个好像一个仆人跟主人的一个关系。但是从这里我就看到什么呢，其实这个约瑟的这样的一个悦纳邀请他们进他的家的一个举动呢，他仿佛放下他多年他受伤，他被家人受伤拒绝的这样的一个心呢，他全然放下，他把哥哥们呢弟弟都邀请进去家里面。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一个修复关系呢，这个蒙悦纳的这样的一件一个画面呢非常的漂亮，就彰显在我们面前。然后呢在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看到呢，关系就得以开始得以修复了，就是在19到23，19节就讲，当他们挨近约瑟的家宅嘛，其实这个刚才伟浩有说他约瑟的家人他们其实自己也战战兢兢到底是不是他们有没有做错事啊，这样的事情在当中但是这里我们看到，其实当这一个家宅呢看到他们的时候，他第一句话跟他们说，在23节说，你们可以放心在英文的版本呢，其实他讲的是说 peace be with you 这个 peace be with you 呢，就是愿你们平安这个其实是在当时的这个文化背景里面呢，当人要与你有一个美好的关系，要跟你重新建造关系，要跟你有一个修复关系呢的一种姿态呢，他们会带出的一种问候，一个 greeting 所以之后等一下我们再看，其实他有这个约瑟也问我的父亲还好吗这样的一个问候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关系呢修复就进入一个更深的一层。所以当他这样问这个家宅问完之后呢，他说什么呢？他说不要害怕是因为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呢赐给你们财宝，你们呢的口袋放在你们的口袋里，然后他们就把这个西面交出来了这个很实际，很实际的一个行动呢，就是我现在放人了我跟你说我不再追究，我要跟你修复关系了这样的一个举动呢就带了出来。所以我其实看到呢，在这一段呢，这个关系得以修复，从这个约瑟的哥哥他们呢他们其实回到家里看到那个钱的事情嘛对不对他们也很认真的听着父亲的这个指示呢再次把钱带回来，而且这次来我们还是有带钱来要跟你买粮食，我不是要讨你便宜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我觉得修复关系的这一个过程很需要有真诚的态度有真诚的态度是很重要。所以今天呢，弟兄姐妹，如果当我们在我们跟人与人之间呢有关系的摩擦有冲突甚至是破坏呢，当我们定义说我们要去修复关系的时候，我觉得一个真诚的态度呢是可以得着一个真实的修复的这是我从中我看到的一个事情。然后呢，当然从约瑟的这个哥哥们呢他们不单只蒙悦纳蒙修复，从这个约瑟本人呢当他要做这个修复关系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得什么？我看到他得安慰这个是在27到31节。我们先来看这里呢，约瑟就问他们好，又问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你们他还在吗？我其实今天我看到这个约瑟问这句话呢，其实心里很多感触的我在想一个孩子像约瑟，他年幼的时候呢，因为他知道他是蒙爸爸爱的，所以其实给约瑟很不容易这20多年呢，其实他需要跟自己的父亲呢分隔这么远，而且呢他心里一直挂念着父亲所以在这里呢，他第二次问了，爸爸平安吗？爸爸还在吗？因为他真的也不知道爸爸还存不存活所以从这里呢，当这个弟兄们回答说你仆人我们的父亲是平安的，他还在，于是他们就低头下拜所以这里呢，我看到其实这样的一个互动里面这一个约瑟挂念的父亲呢，多年挂念的父亲，是否他的安危是好的还是不是的，他今天他自己蒙安慰。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当这个约瑟举目看见同母的弟兄便雅悯，就说你们向我说呢，那顶小的弟兄就是这位吗？然后他又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约瑟爱自己的这个爱弟之情呢发动，就急忙寻找地方哭了。 我不可以想象，就是这个有一点像我们在看一些电影啊，那种情节，多年挂念过，心里思念那个爱啊，他的这个弟弟的那个约瑟呢，他的真是会哭到噼里啪啦，所以就我还要洗脸啊，才来去面对他们，呀，所以我觉得，其实爱的深哦，伤的也很深，这么多年没有办法有这个见到自己的弟弟呢，其实他心里的那个痛我相信没有人可以了解的，所以从这个约瑟得安慰啊的这一段经文，我有一些什么思想呢？其实，在我们很多人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夫妻之间的关系，亲子之间的关系，我们有很多的家庭，或许在这个层面，我们的关系都在一个很困难里面。其实我们彼此都很想有一个美好的修复关系，有一个大团圆。但是呢，在整个想修复关系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会面对很多的考验，很严峻的考验，很大的挑战。但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其实我们都想爱彼此呀。但是呢，像这个约瑟呢，多年想表达爱，挂念思念家人的这一份心情呢，是而且要跟他们分割，是没有人可以真正体会的。就像我们今天，我们也盼望我们跟我们家人呢的这个关系有更深的、更好的这个修复所以有一天呢，当我们正式体会到像约瑟这样的一个经历，我相信我们心里内心发出的那一份的激动呢，是没有人可以了解的所以在这里呢，我就做一个总结。其实今天我们看到神在这个时间点呢，他让我们看到约瑟要与家人团圆的这个圣经的记载呢，我相信也是耶稣基督来世他要做的一个心意来的其实耶稣呢，为了要修复人跟神的关系，以致人跟人之间呢也可以有这个关系的修复，他已经付上所有的代价了但是呢今天我们领受救恩福音的人，其实我们要修复关系的过程也会面对很大的挑战，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假设我们在这个关系破裂、关系毁坏的当中呢，有人愿意起来承担责任就像这个犹大一样他愿意起来承担责任，而他能够承担责任的这一个根基是爱，因为他爱他的家人我们可以看到神可以用这样的一个人呢，把整个修复的关系的计划推进另外一个阶段。然后就像这个雅各呢，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或许没有办法看到前面真的孩子们能够做到怎么样，但是他最后把问题交托给神，相信神，相信全能的神呢能够介入。而且今天我们在看到这章的结尾，真的全能的神他的介入就在当中然后呢，从他们的这些约瑟的弟兄们呢，我看到他们也很小心很认真的有需要的这个约瑟要他们回应的他们也很认真的一一的这样的来回应，所以结果呢，整个修复的这一个工程呢，就有了一个美好的一个结局最后呢，就能够有一家得以团圆这样的一个结局。所以今天当整个教会呢，要进入这个家庭的服事家庭的这个建造跟修复的这个服事呢，其实我相信神这个时候透过约瑟的生命、约瑟一家的生命的这个经历呢，要来鼓励我们，让我们呢在我们不同的位置里面，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让神的名可以得到荣耀。我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我就在这里补充一点分享。好，今天43章，在整个大事件的当中，就看到一个整个大时代，一个大环境，那地的饥荒甚大，就是先前已经饥荒，而且是已经进入了你后面再看下去，时间大概是2年的，已经是 过了两年的饥荒，就是说他们第一次饥荒，那么拿了食物来，可是吃完了，现在好像问题更大更严重了，因为饥荒越久，就是说你越储存的越或者整个打底的困难就越大了。那么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底下，所以今天一看的时候就感觉到一句话叫做时势造英雄，犹大站起来。就是在十二个孩子当中，我们知道过去这些孩子好像没有什么说话，那么流便长子好像说话，可是说的也不多，那么也就好像没有再说，那接下来整个环境都没有再说。是在这个情况底下，忽然我们看到犹大站了起来。那么所以从这一章开始跟往后说话的人，我们就看到说犹大变成很长，就是扮演那个说话的人。那你说犹大他是本来都是这个样子吗？其实应该不是。如果他的个性本来就是属于那一种是比较会主动比较会说话的，那么应该是从以前都是这个样子，可是看起来好像不太是，而是来到这个关键点。而这个关键点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先前看38章的时候，我们知道犹大离开了夫家住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么可是就看到在这个情况底下犹大却是出现，而且是在整个家庭当中扮演的那一个不行，整个大环境如果没有起来说话，没有起来做事，好像事情就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就是等死的那个感觉。那所以这个给我们看到很长，一个人怎么会起来，有时候真的是环境环境。就像好像我过去在服事当中认识一些人，特别有经历过这样的人，就是这个人的性格本来不是那种很强的，可是因为家里发生了一些不幸的事，父亲去世啊，然后妈妈又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啊，那么这一个年纪还很幼的成为长女的，忽然间她就起来承担，那种的承担就是忽然间她扮演了好像父亲的角色，又扮演了大哥的角色，虽然她是姐姐，可是就扮演了忽然间变得很成熟，变得很懂事，变得本来是一个小女孩什么都不会，就等别人做的，可是忽然间变成什么都会。所以我们看到很长，时势造英雄。所以今天我们看很多孩子好像都不成熟，可是当面对当兵，面对社会，面对一个大环境的时候，忽然间你看他长大了，看他成熟了很多。所以我看到说今天我们在看的虽然还没有来到结局，可是渐入高潮整个约瑟的故事，我们知道说后面的那个高潮很精彩，可是当来到这个阶段这个过程，我们还在看过程。就像今天我们看人生，我们也不是一眼就看到整个故事我们回想很多年以前，我们回想我们故事的开始，我们想往将来很多年以后我们的故事的结局，可是今天我们在过程。所以人生很长，我们是看过程，而过程来到一个越大的考验的时候，往往就是时势造英雄的那一个时机。那这个是从整个大环境，而约瑟怎么站起犹大怎么站起来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另外一个思想是大环境的熬炼推动了转化的行动，整个大环境的熬炼才推动了要面对转化的这个行动。对雅各来说，雅各年纪也大了，那么也接受了约瑟已经不在了，那也接受了现在身边他最爱的妻子临终所生下来的便雅悯，就变成了他的一种的安慰，他的一种的最爱从最爱的拉结变成现在只有拉结留下的这个最爱的小的儿子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他就安于好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可是如今当面对整个煎熬环境的这样的一个熬炼到一个地步， 真的，如果我不采取行动的话，我不应允现在整个的情况的需要的话，我要保持现状，保持现状，只有大家抱着一起死啊！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大家抱着一起死的话，那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呢？那人一般上都不会想要变，可是当熬炼来到一个点，我不能不变。如果我再不采取任何行动的话，那结果是大家都一起死。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时候神要推动一个人，也会让整个事情一直酝酿，一直酝酿，酝酿到一个点，哇，不行了，我不起来不行了，我不说话不行了，我不厚着脸皮不可以了。所以很常你发现神要熬炼一个人，跟父母要熬炼儿女，或者说军营里头的长官要来熬炼一个受训中的士兵，很常你会看见会有一种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今天整章给我一个印象跟概念，就是约瑟所扮演的角色又是什么。我们看犹大有犹大的那个部分，十四招英雄，雅各有雅各的部分，因为熬炼推动了他的行动。然后当我们看约瑟的时候，约瑟的情形是，你看到他提供一个试验的环节，他提供了一个试验的环节。因为对约瑟来说，约瑟大可以立刻就跳出来，立刻就表明身份虽然会吓死他们但是这一下也马上给他们就惊喜万分了嘛。可是我们看见他好像故意安排了一些情节，而这个情节你说他是因为受伤所以安排这样吗？也不是。他是因为仇恨所以现在故意要为难他们吗？也不是。你看到这是一个试验，就像今天神爱人，神会给人一个试验。从以色列民从亚当就好，就开始面对试验，你什么都可以吃，园中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只有那颗不可以吃。这是一个试验，那不是故意试探人犯罪，不是，是一个试验，你真的爱我，你要听我。就是所以整个旧约真的爱神吗？是一个试验。来到耶稣的年代是也一样的，你愿意爱我吗？愿意听从吗？你看到都有一个试验，而约瑟似乎也提供了一个试验的一个环节。而这个环节是什么？是为了要酝酿一个更大的突破。他如果当下立刻承认，立刻表白身份，是当下立刻就好像事情就真相大白了可是经过好长的时间那个时间是第一次来，那么带着食物回去，那么西缅被扣押了，可是因为事情过了很久过了多久呢？不知道。过到粮食吃完了，已经没有粮了最后不得已才再回来。而再回来当下把毕雅敏带来了，可是也没有立刻就承认。我们看见这个环节还有一段一段，虽然吃饭了可是还没有表明身份，虽然送了他们礼物要打发他们走了，我们知道后面还有一些情节。那就看到说为什么要酝酿这些情节，你看到酝酿这些情节是为了后面有一个更大的高潮。唱歌是这个样子，一首歌的好听不是一开始的时候那首歌就很好听，歌很长，慢慢慢慢慢慢，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哇，后面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一个很大的作品都是这个样子，一个舞台剧也是这样子，一部电影也是这个样子。原来一个精彩的人生，神怎么样设计我们的人生，很常有这个情节。就像约瑟怎么样酝酿了这个情节，为的是以后有一个更大的突破，一个更荣耀的感恩。你会看到如果当下他只是承认 OK 啦，是很感恩，可是如果整个情节这样酝酿到，哇，这是怎么办，哇，这是怎么样，哇，很怕很怕很怕，在这些很怕很怕的过程当中，后来看到哇，原来是一个那么美好的一个结局。在后面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更深层的悔改，你看到因为他的哥哥们所做的那些错事，可是在一个一个的惧怕，其实不是约瑟故意要吓他们，只是还没有立刻表明身份，他们自己就 趴在那里等嘛，啊，吃饭，糟糕了，怎么可能呢？为什么还要接待我们进到他的家里头去吃饭？就这些东西就让一个心中有罪啊，曾经啊做错的人，不能够理解什么叫恩典，只会在惧怕当中。可是这些惧怕酝酿到一个地步，当他们明白真相之后，你会发现那个悔改是很深沉的。所以从这个整个大环境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就会看到现实的环境岂不也是这样吗？这个故事可以发生在啊约瑟跟他的兄弟的身上，岂不也是发生在今天现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只是不同的故事了。可是那个情节，那个桥段，哦，那一种的背后的目的，让我们在一个考验的环境，甚至惧怕的环境，我们认罪，我们悔改，我们生怕我们得罪神，说不知道为什么会面对这么大的管教。可是当最后你看到，哇，原来神用更大的恩典来恩待我们的时候，我们经过了悔改，我们的感恩更强烈，我们的感恩更深。哦，就像我们买店的情形也是一样，如果很顺利的，哎，一筹钱就有钱，要买就买到，那我们后面的感恩就没有那么强烈。可是我们经过那么艰难之后再拿到，我们的感恩就更强烈。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神是这样来带领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我知道现在有越来越多弟兄姐妹也在网上听晨祷，那我想我们能够来到这里的，我们很感恩，因为我们可以在现场里头一同来敬拜。但是即使在网上，我们也没有错过，我们同样的在我们的人生无论是怎么样的起伏，我们总知道最终是神在掌权，整个大局都是神掌权。好，我想这是今天这一章要给我们看到的盼望，看到的应许。